Hello， 各位亲爱的马吉们，欢迎回来。马吉说：“天神也太狂。”我是你的马吉姐姐 Leona。春节假期过后，紧接着就是吃春酒的档期了。昨天晚上马吉才刚吃完春酒，吃春酒又让我想到呢，这过年过节或者是任何的欢庆时刻，大家都喜欢喝点小酒，小酌一下，气氛总是会特别的嗨。所以今天马吉我觉得应该来给大家讲讲这希腊天神里面的酒神巴克斯。酒神最特殊的就是他的出生经历，他是从天王宙斯大腿出生的孩子。有认真听我们节目的马吉们都知道，这智慧女神雅典娜是从宙斯的脑壳里蹦出来的。还没有听过这故事的，可以回去听我们天神也太狂第七集的节目哦。而酒神呢，他是从宙斯的大腿出生来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还得从酒神的亲妈说起。这酒神的娘啊，据说长得是花容月貌，还是底比斯王国的公主，芳名叫做塞莫勒。各位应该已经想到了，这长得特别美的绝对是逃不过宙斯的手掌心啊。这宙斯呢，登上神王宝座之后可以说是太平盛世，每天闲闲没事干，保暖私隐欲。尽管有个妻管严的天后赫拉，但宙斯还是不改其爱好哦，每天到处天上人间找寻美女。听说塞莫勒长得漂亮，宙斯当然立刻化身为凡人，偷偷跑去凡间跟公主约会。马吉们要知道，这天王宙斯他可是雷电之神呢、跟女神在一起倒是无妨，但如果要跟人类麻瓜约会的话，宙斯是不能够献出他的真身的。不过宙斯最厉害的本领就是跟咱们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的，看我72变。他化身为凡人男子去跟这个塞莫勒公主相好，这人间跑的勤了呢，这天后赫拉就发现了。天后赫拉的生活日常就是跟监宙斯，当赫拉发现老公老是往这个公主的闺房跑啊，她心想，好你个活雷精，看我怎么收拾你，你不过是区区一个凡人，我老公变身来找你，我也可以玩变身呢。赫拉这次不动声色的变身为公主的贴身保姆。
我说公主啊，你那个秘密情人他真的对你好吗？
他对我可真好啊，
还年轻，难免会被爱情冲昏头，可是你别忘了，你可是公主的身份啊，那个男人他真的配得上你吗？
哎呦奶妈，好吧，其实我可以偷偷告诉你，但是你绝对绝对不能告诉别人哦。其实我爱上的这个男人，他是天神之王宙斯。
什么？他竟敢自称是天神之王宙斯？他怎么证明啊？他应该是为了亲近公主你编出来的故事吧？谁知道他是不是骗子冒牌货？
我相信他是真的，而且反正我就爱他啦，就算他不是宙斯也没关系，因为其实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了。
Oh no！
哎呦，我是公主啊，奶妈跟你说，你真是太傻太天真了。就算你不在乎他真正的身份，你不替自己打算，但你也该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孩子的父亲是谁，你要搞清楚弄明白，孩子将来才有依靠啊。
赫拉有心的挑拨果然有效。当天呢，当宙斯又来到塞莫勒公主的闺房，公主就开口向宙斯请求：
亲爱的，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哎呀，我的宝贝儿啊，一件事算什么，100件也没问题，说吧，我都答应你。
真的吗？我就想看看你的天神真身，毕竟我也得为我自己的孩子着想嘛，我怎么知道你究竟是哪一位天神，不明不白的这样，孩子太可怜了。
哎呦，我亲爱的宝贝呀，为什么你会提出这个要求呢？拜托你收回吧，我怕你不能承受见到真正的我。
不行，这次我一定要看，就看一次就好了，一次就好。我总得知道小孩爸爸真正的长相嘛。
哎呀，真拿你没办法，
君无戏言也没办法收回了，就让你看一次吧。
就这样，宙斯现出了自己的真面目。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宙斯现身的那一刹那，赛诺尔这肉体凡胎根本承受不了宙斯的雷电之声啊，瞬间可以说是被雷电给劈死了。可怜的赛莫勒连宙斯长得是圆的扁的都还来不及看一眼就灰飞烟灭了。宙斯眼看爱人已经回天乏术，就在那瞬间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为什么赛莫勒会突然要求看他的真身呢？这一定是老婆赫拉搞的鬼。他突然想起爱人肚子里的孩子，爱人没了，但孩子得保住啊。他赶紧取出孩子，但这孩子还没足月呢。宙斯很清楚赫拉绝对不会放过这孩子，怎样才能让孩子平安出生而不被赫拉追杀呢？突然间他脑洞大开，心生一计，不如就放在自己身上，绝对可保孩子安全无虞啊。他在自己的大腿上割了个洞，把孩子给放进去。就这样，宙斯用自己的大腿当起了代理孕母，一直等到孩子足月了，宙斯才把这孩子从大腿里取出来。宙斯因为之前大腿上绑着酒绳，所以走路一拐一拐的，很像瘸腿的人。可能因为这样的经历让他印象太过深刻，儿子出生之后呢，他就帮他取名为狄俄尼索斯，这是他的希腊名字。狄俄尼索斯的意思就是瘸腿的宙斯。而今天马吉称他为酒神巴克斯，则是因为他后来的罗马名字，人们称他为巴克斯。之前马吉我就说过了，我选一个大家比较好记的名字，所以呢，在这边我就称他的罗马名字为酒神巴克斯。其实呢，马吉只要记得他是酒神就可以了。可是呢，还没有出生之前可以躲在宙斯的蜜大腿里。足月出生之后呢，赫拉克也没打算要放过他，宙斯只好请神的使者 Hermes 把刚出生的酒神带到一个叫做 Nysa 的山谷里长大。这个山谷鲜为人知，极为隐秘，并且把它交给山林里的宁芙仙女帮忙抚养他长大。酒神在山谷长大的故事有很多画家都有画过类似的故事，比如洛可可风格大师布雪就画过山林里的宁芙仙女如何用羊奶哺育酒神的故事。马吉我也会放在这个封面上给大家欣赏。据说呢，为了躲避赫拉的追杀，仙女们呢还时常用歌声来掩盖婴儿的哭声呢。这天神呢都长得特别的快，没有过几年他就成人了。酒神一直都在山林里跟着仙女和所谓半人半羊的萨提在一起。萨提在希腊神话里面是一种上身是人下半身是羊的精灵，而他们所在的这个尼萨山谷呢，常年有非常充足的日晒，夏季有丰沛的雨水，很适合葡萄的生长，所以葡萄的品质极佳，产量极大。酒神就自己发明而且掌握了酿酒的技术，把葡萄变成葡萄酒，所以希腊人是最早酿葡萄酒的民族。酒神也教导人民呢如何栽种葡萄和酿酒的技术，他也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天神。酒神的出生经历过许多的波折，出生之后也都在躲避赫拉的追杀。相传呢，后来赫拉虽然不杀他，可是却施了魔法，让他变得疯狂痴癫。他酿酒、品酒又饮酒过度，加上赫拉刻意的让他疯癫，他疯癫猖狂，到处开趴狂欢。酒神通常代表的是一种解放、自由，甚至是放纵淫荡，是一种享乐和兽性的一面。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狂欢饮酒之后，在酒精的催化之下，精神总是特别的放松，不受纪律的规范。酒神和其他天神非常不同之处，就是他总是居无定所，到处流浪游历。他成年之后就离开了山谷，到处走动，身旁经常伴随着许多的女祭司和女信众。这些信徒呢，平常就享用酒神提供给他们的美酒跟食物，过着放纵又自由的生活。平时呢，就睡在树下或者是草地上。酒神也不像其他的天神有固定的神庙，在干净的神庙里面举办祭典。酒神的祭典都是在山林里举行，而这些信众们呢，就像是疯狂的酒鬼，尽情的狂欢舞蹈欢唱。他们毫无节制的狂欢暴饮，若是有人敢闯进他们的祭典里面，疯狂的信徒甚至会展现出野蛮残暴的一面，活活的把闯入者的身体撕碎，进行残忍的血祭。据说酒神走过非常多的地方，甚至远至印度恒河流域。酒神所到之处呢，就教导当地的人民种植葡萄跟酿酒的技术，而且呢，传授人民进行神秘的祭祀，进行所谓的酒神祭。也因此，到处都有他的信徒信众奉他为神明。后来，宙斯也让他当了奥林帕斯山的12大主神之一。而葡萄呢，也成为了酒神的标志。像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阿波罗，只要头上戴着月桂树的桂冠，你就可以认出那就是阿波罗。而在各种绘画雕塑当中呢，凡是头上顶着葡萄和葡萄的藤蔓，你也就很容易可以认出那就是酒神巴克斯。酒神因为出生就失去了母亲，成长过程呢也没有他老爸宙斯的相伴，他到处流浪的成长经历，他极度的缺乏纪律、理性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又极度的迷恋母亲或者是说女性的情感依赖中，导致他一律都是女祭司和女信徒，又跟女信徒有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为了弥补自身的创伤，沉迷于酒精来麻痹自己，带给他短暂的欢愉跟放松。虽然他从小就是山林中的仙女带大他，但他内心里面却一直渴望母爱，也一直没有忘记他的母亲。所以呢，在他成为奥林帕斯山12大主神之后，他甚至大胆的到阴间冥府去寻找他的母亲赛莫勒，还贿赂了冥后波瑟芬尼，让他可以带着母亲的亡灵到月神戴安娜的神殿，去让母亲可以升天成为永恒的星星。在酒神的游历当中，还有几个非常精彩的有名故事，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来聊。其中一个是我们在童话故事里面经常听到的点石成金的国王，还有另外一个被信徒活活撕裂的国王。我们还会提到西方文化中酒神所代表的酒神精神，和阿波罗所代表的日神精神。当然，还有因为酒神而发展出的古希腊悲剧。而下一集呢，就是明天了。大年初五没有上节目，这一周马吉会弥补大家一次上两集哦。所以呢，这一周我们会连续推出两集的故事，敬请期待哦，我们明天见。也欢迎大家在收听平台上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和留言，也请大家帮忙多多转发和分享，让更多朋友认识这个节目。当然也别忘了按下赞助键，给马吉我实质的支持，让我更有动力创作更多好听的故事。总之呢，想知道更多天神的精彩，一定要持续锁定天神也太狂。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